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早安！又到了我们晨祷的时间，让我们来先开始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做我们的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亲爱的圣灵，你来开启我们，让我们明白神美好对我们的美好心意。我们愿意走在你的道路上，活在你的恩典中，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所喜悦的。我们在这里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。 我们今天晨祷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到十七节。提到以赛亚书呢，就不能不提死海古卷。那是1947年，有人在死海西北海岸附近的洞窟中发现很多的古代文献。这些书卷呢，大约是在公元前第二世纪末以优雅的希伯来文写成。现今这些书卷被人称为死海古卷，是截止目前为止最古老的手抄本。而这中间就有以赛亚书的手抄本。以赛亚书是大先知书中的一卷，可以说是先知书中最重要的一卷。我们都知道，新约圣经引用很多的旧约经文，被引用最多的，第一多的是诗篇，而第二多的呢，就是以赛亚书。因为以赛亚书有很多关于弥赛亚和福音的预言，所以有的解经家认为以赛亚书是旧约圣经里的福音书。那更奇妙的是，以赛亚书共有66章。而我们知道，圣经全书共有66卷，旧约39卷，以赛亚书的上卷呢有39章，新约呢有27卷，以赛亚书的下卷有27章。以赛亚书上卷及第一到第39章，论及神因人的犯罪而责备人，同时预言公义的君王将要来临，刑罚恶者，而以敬虔的选民得赎为结束，充分把旧约的特质，那就是神公义的审判表现出来。以赛亚书的下卷及第40到66章，这以基督的先锋开始，到预言基督受死以救赎人类，成就神的救赎计划，接着神国在圣灵的引导下不断扩张，而以新天新地的实现作为结束，充分显示新约的特质，那就是救恩的成全，是神安慰苦难中的选民的最佳礼物。在进入今天的晨祷经文第七章之前，我们先把有关历史背景介绍一下。犹大王乌西亚王时代，国家富强，乌西亚王驾崩之后，王子约坦接续他做王16年之久。根据圣经记载呢，约坦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，国内一片太平。但是约坦王的儿子亚哈斯做王16年，他行耶和华在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他公开敬拜偶像，效法迦南人的风俗敬拜巴利，甚至在犹太历史上第一次把儿女焚烧为祭。他在遭到以色列王和亚兰王入侵之后，又投靠亚述，引虎驱狼，进贡亚述帝国，勉强避免侵略。这个在列王记下16章中有记载。以赛亚是在乌西亚王驾崩的那年开始他的先知职事。以赛亚从异象中看到神的圣洁和公义，同时也看到百姓在恩典中的堕落。圣洁的神不断呼吁选民弃恶从善，然而选民的刚硬以致神施公义，施行管教，并且差遣先知传警告，要引导他们走义路。当神向以赛亚发问，我可差遣谁呢的时候，以赛亚勇敢地接受神的呼召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我们现在进入以赛亚书第七章。我们前面讲到，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是个不敬畏神的恶王，他在犹大放肆， 大大干犯耶和华，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，让他饱受邻国的欺凌。亚兰与北国以色列已经结盟，他们计划要联合起来对付邪恶的亚哈斯，彻底的解决他，斩绝大卫王家的系统。他们说，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，扰乱他，攻破他，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。这就是说，他们已经定好了具体的计划，并已安排妥当所立的傀儡王。这表示他们志在必得，对将要采取行动的成功有十足的把握。在人看来呢，一举埋葬大卫王朝只是旦夕之间的事。因此，犹大王国岌岌可危，朝野上下震动，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，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。我们可以想象，神并不是特爱邪恶的亚哈斯。不过呢，神虽然将亚哈斯交在敌人的手中管教惩治，但是呢，却为了他自己信实的约，仍然要保守大卫的家，不让人的计划成就，把他连根拔除。更重要的是，弥赛亚要由大卫的根出来，这关乎于全人类的救恩，绝对不容谁破坏。因此，神差遣他的仆人先知以利亚去告诉正在去查看水源的亚哈斯，这所谋的必立不住，也不得成就。誓言猛烈的两国的联军，在神眼中不过是两个冒烟的火把头，快要燃尽，被丢弃了。只是神知道亚哈斯的心中在打他自己的主意，他有着自己的计划。亚哈斯并不想归向神，依靠神。所以呢，神又说：“你们若是不信，定然立得不稳。”我们下面来读今天的导读经文，以赛亚书第七章第10到17节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：“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，或求显在深处，或求显在高处。”亚哈斯说：“我不求。”我不试探耶和华。以赛亚说：“大卫家啊，你们当听，你们使人厌烦，岂算小事？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？因此，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，他必吃奶油与蜂蜜，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，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至见弃。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，并你的富家。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，未曾有过这样的日子。Amen。虽然神知道亚哈斯的不幸，神仍然主动邀请他求任何一样兆头，以证明先知所言真实确定，不是试探神。但亚哈斯却堂皇地引用律法，不可试探主，你的神，来推辞神的邀请。实际是因为他对神毫无信心，心中定意要投靠亚述。第13节讲，先知称呼亚哈斯为大卫家，提醒他这个王是大卫一脉相传，有神的应许，保此王位永远坚固。显然，先知以赛亚花了很大力气向亚哈斯传达神的话，竭力相劝。亚哈斯的不信和拒绝神，证明这王朝已离弃神，使得先知疲惫厌烦。也使神厌烦。然而，尽管人心不再归向神，神依然仍应许人以马内利。神的应许不随人意和事情的阻拦，神的作为也不会因人的反应而改变。神因此自己给了亚哈斯一个兆头，这个兆头是借着一个名字而给，这个名字就是以马内利， 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。神要借着这个孩子的名字，使亚哈斯得到信心，知道有神同在，保守他的王国。创世纪49章10节也预言权柄永远不离开犹大，直到那次平安的来到，因为这平安王尚未到来，权柄必不离开犹大。虽然联盟的二王来势汹汹，又有什么可惧怕的呢？马太福音1章23节告诉了我们这个预言最终的应验。以赛亚预言中的童女是童贞女玛利亚的预表，玛利亚受到圣灵感孕，而神迹的怀有耶稣基督。这个预言和神的救恩不可分割。耶稣的降生是这预言的最终应验，因为要到他降生后，神与我们同在才完全实现。这个预兆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三个属性。第一，基督的诞生是神圣的诞生。第一，显出神权；第二，显出其神性。耶稣是人的救主，他的诞生是超自然的。第二，基督荣耀的事工可以在他的名称上表现出来，其名为以马内利，即神与人同在。因着耶稣与人同在，他会与我们一样诸事受试探，他也经历我们这样罪人的境况，而体会到人心。他能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，将上帝显明给我们，并将神那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厚赐给我们。第三，基督具常人的性情。耶稣虽由圣灵感孕而生，为神的儿子，但也有完全的人性，如他的食物也与平常的儿童无异，而他的知识也是日有长进。弃恶则善的是非心，是与他的年岁一起长进的。第16节讲到第二个预兆，以赛亚与亚哈斯讲话时，怀中已抱着其小儿施雅雅述，以及渔民必得归回者，所以他借着小儿教训亚哈斯说，这小儿未至其善则善之前，你所惧怕的两王必至见弃。此事不久即应验，这预言之后约12年，二王之地亚兰与北国以色列都被亚述王撒曼以色武士毁灭。那些被掳的渔民果然也被放回，就是那些被掳的20万人全部被释放回家。可惜的是，亚哈斯拒绝神的帮助，定义投靠亚述。以赛亚就警告他，亚述不当帮不了犹大，反而会让他们陷入前所未有的灾难。犹大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点。但是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神的话必然立定，大卫的根必然不能宰绝，人类的救主必然降生，神救恩的计划必然成就。哈利路亚。以马内利是我们信徒常来互相鼓励的话，因为我们相信这话里面有强而有力的信息，能够安慰和鼓励人。但我们是否也想过，这话同时也是对我们的呼召呢？这话除了给人安慰以外，也同时要求我们信靠以马内利。所以这话是要我们对神的同在做出承诺。因为神固然愿意与人同在，但倘若人没有信心的响应，这同在是没有意义的。神的同在并非一份免费午餐，神与人同在的同时，要求人有所承担，那就是拿出决心，全然的依靠他，以他为生命中唯一的主宰，无论外面环境如何，依然坚守对他的忠心。面对当今的时局，总统大选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骇人听闻的舞弊行为，以及敬畏神的 Trump 总统及团队为了维护美国宪法和公民合法权益的艰辛努力所遭遇的 来自于黑暗权势的重重困难和挑战。我们基督徒更要宣告以马内利，坚信神与他所拣选并敬畏他的王与人民和人民同在。在这看似无望的境况下，依然坚守对他的信心，坚持为川普总统及团队祷告，宣告神在美国和全地掌权。无论黑暗权势如何猖獗，神的话必然立定。最终，美国及人民要悔改，回转到神的面前，重新回到神所命定的恩典中。好，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此结束，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的话语提醒我们，当我们选择用自己的智慧面对我们的生命时，常常带来的是更大的危难。但是当我们相信，我们也信靠你的时候，却能够经历你是以马内利的神。亲爱的主，求你给我们一颗深深信靠你的心，好让我们一生能够让你带领我们走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。 愿神祝福大家。